现在正对会议录音。所有宾客均被设置为静音，您可以按星号键和六取消对您的线路的静音设置。
哎，新坡，你把你的线解除一下静音吧，然后你就可以开始了。新坡，你按一下星六，然后你就解除静音了，然后咱们就开始吧。哎，大家可以听到吗？
大家能听到，但是大家现在都静音，你就可以开始讲。
行，那非常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抽时间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讲座我是Level 2这边的张新坡我是07年是加入 IBM， 然后做了在 BA 那边做了5年开发，是12年加入咱MQ Level 2这边，现在是 Level 2的二线技术支持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的题目是MQ 的通道认证记录。那通道认证记录是从 MQ 7.1 引入的一个新的一个功能，那就是这一功能也大大提升了就是 MQ 的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个特性。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介绍这个，会从基本概念去介绍这个新的通道认证记录以及相关的一些概念，所以也比较容易理解请大家翻到下一页这一页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内容。首先是会讲一下通道认证记录的这样一个概述，那同时呢我会提一下在 MQ 里面的认证和授权。那第二就是关于对这个通道认证记录一个操作，如何去创建通道认证记录，我们会详细的去解释如何使用命令去创建通道认证记录，以及如何从这个 MQ 的资源管理器去创建这个通道认证记录下面是如何使用通道认证记录，那包括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定义不同的通道认证记录，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哪一些就是默认的通道认证记录。那后面我会 share 我会分享两个这个两个例子分别使用我们两个通道认证记录的两个类型，然后去看一下这通道认证记录如何使用。那最后是关于通道认证记录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同时的话也会分享一些就是 MQ 安全方面的一些资源。大家翻到第三页那第一部分呢，我们首先会介绍一下通道认证记录的概述。大家翻到第四页那这一页主要是就是说在介绍通道认证记录之前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 MQ 里面的认证和授权。那所谓的认证呢，就是说来判别一个用户是否是一个合法的用户。那在 MQ 里面，我们主要是从两个级别上去判断这个用户。一个我们叫在这个连接的这个级别，那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通道认证记录所属于的一部分。在以前的 MQ 7.1 以前的版本中，那 MQ 对于这一个用户 ID 的这个认证，那一般都是对于这种本地的用户，那不会对这个远程的这个用户进行认证。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消息级别的这样一个认证，那这个就涉及到另外 MQ 这个家族的另外一个产品，我们叫 MQ 的 AMS， 也是高级消息安全。那从MQ 的 7.5 开始呢，这一个 AMS 成为了 7.5 的一个组件实际上集成到这个 7.5 这个产品里面去。那第二个就是关于授权。那授权呢，就是说我们在判别一个用户是在合法用户之后，那我们要设置一些规则，然后来保证这个用户有合适的权限去访问这个队列管理器以及它的这个相应的一些对象。那我们在 MQ 里面呢，这一个授权是通过我们叫对象授权管理器这样一个组件来实现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命令， 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 SET MQAUT 来去给这个一些对象用户或者用户组去创建这个权限，那 Display MQAUT 来可以就是去显示这个相应的用户的权限，包括 Dump 也可以去导出这些权限。那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就是说，那我们定义的这个权限它是怎么保存的呢？实际上就是在 MQ 里面有一个系统定义的 Q， 它叫 System.Auth.Data.Q， 那所有的这个权限记录都是以这种持久性的消息的这种形式然后存在这个 Q 里面。那有一些我们会有一些 PMR 提上来，就是说有些用户他对这个 Q 是有一些有一些监视的这样一些工具，那他会发现这个 Q 呢始终有一些消息，那他会提个 PMR 问，就是我们可以不可以把这消息清掉，实际上这是不可以的。那我们的一般的建议就是不建议客户去 touch 去接触或者是去操作我们这些系统定义的这些 Q 请大家翻到第五页。那第五页我们开始介绍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通道认证记录。那通道认证记录的引入呢，可以使我们更好的去管理，然后是到达这个队列管理器的这个连接，我们可以去决定去拦截这个连接，还是允许这个连接连进来。那如何判断这一个是允许还是就说还是拦截呢？那我们主要是基于三个因素一个是我们可以判断通过远程的这个 ID， 我们叫就是说这个远程的 ID， 我们可以定义哪些 ID 可以访问这一个队列管理器。第二个就是基于远程的这个 IP 地址，那这个非常跟防火墙的这个功能有点类似。那第三个呢，如果是对于一个安全通道来讲，那我们可以基于它的证书的我们叫专有名或者是 distinguished name， 就是 DN 这样来判断。请大家翻到第六页。第六也是一个关于就是说通道认证记录它所实现的功能的这样一个概述吧。主要是我们可以分成两大块，那一大块我们叫这个拦截的功能。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对于 IP 地址的拦截，那就是说在你只设定的这些通道认证记录里面，你可以指定相应的这个 IP 地址，那只要是从这些 IP 地址过来的这个连接，那我们可以把它拦截掉。那第二个就是说可以基于这个用户名来拦截，就是从哪一些用户过来的因为一般的从这个 client 端到 server 端这样一个连接，它会有相应的这一个用户 ID 过来，那我们可以通过判断用户 ID 来拦截这些连接。那下面我们还实际上这个下面这个模块实际上叫映射我们看这里面有四条规则。那主要是映射就是说在 MQ 7.1 以前的版本中，那我们所有的包括这个认证和授权都是基于本地用户来做的就是说你远程可能有一个用户，比如说用户 A 那你在本地呢需要定义一个同名字的这个用户 A， 那基于这本地的用户对他进行这个授权，那实际上就是说本地用户跟远程用户是有相同的名字，但是呢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关联。那说在下面我们使用这四条的映射规则呢，就可以把远程的一个，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叫队列管理器的名字，那第二个就是远程的 IP 地址，那第三个就是远程的用户地址，那第四个就是这个证书的这个专有名。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把这些因素都映射到本地的一个用户上面去，那通过对这个本地用户的这个授权这个权限的管理，那实现对远程这些连接的管理就这个请大家翻到第七页。那从这边开始讲，我们就是开始讲就是对于这个通道认证记录的操作包括这个如何去创建或者移除这个通道认证记录请大家翻到第八页。那对于通道认证记录的这个创建呢，我们使用一个命令实际上就是一个MQ 的 script 这样命令，就是 set channel auth set channel auth set CHLAUTH。我们可以看 set channel auth 那后面跟的第一个参数就是说是一个通道的名字，那这个通道的名字可以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这个通道的名字，指向某一个特定的通道，那它也可以是一个带有通背符的这个通道的名字，比如说是星号，那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放一个星号的话那就代表就是所有的通道。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命令它的这个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叫拦截这个模块。那刚才我们在功能里面也提到，其实拦截主要提到主要有两部分，一个就是拦截 IP，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拦截这个用户名。那我们第一个去看，就是说它这个类型叫 block user 啊，说明是拦截用户。那后面跟一个就是user list， 对，跟一个用户名。那在这个里面跟用户名啊，你可以放一个 user， 或者是有多个 user。那这个多个 user 的时候呢，它的最大值呢，我们是100个啊，最多100个 user。但是需要注意一点的时候啊，因为在这个我们通道认证记录的非常多的地方都可以使用通背符，但是 user name 不能使用通背符。那后面我们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个 warn， 就这个 warning， warn 这个 warning， 就说判断这个通道认证记录是否处于一种这个就我们叫警告的这种状态。那如果这个警告的状态你如果选 yes，那就说这个连接虽然符合，但是这个连接不会被 block 掉可能会在你的这个 error log 里面去记一条这个警告的一个 message。 那如果你选 no 的话，那这个连接就直接被 block 掉了那下面一个同样是下面一个类型就是 block address block address 就 block IP 地址， IP 地址包括有 IP 地址的 list， 那你在这后面可以写上一个 IP 地址，那或者是多个的IP 地址段，那这个呢是可以加通配符的。那同样这个 warning message 也是 yes 或 no， 也同样的跟这个 block user 有同样的意义。那后面有一个 note， 就是说当你在使用这一个block 这个规则， block IP address 这个规则去 block 这个IP 地址的时候，那你的这个通道的名字必须是星号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你在 block IP 地址的时候，往往我们是使用这个叫侦听器或者 listener， 然后去判断这个 IP 地址。那实际上是在 listener， 就是说在侦听器它得到的 IP 地址以后呢，那实际上在这种情况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通道的名字，所以说我们只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是对所有的这个通道都起作用，所以是使用一个星号请大家翻到第九页。那第九这个第二个模块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映射的模块。现在它也我们看有四种类型，那可以把这个包括第一个是叫 SSL Peer Map， 那就是这个呢是把我们这个远程的这个证书的这个这个专用名或者 DN 映射到本地的那样一个用户。那第二个叫 Address Map， 是把远程的 IP 地址映射到本地用户。那第三个就是 User Map， User Map 的时候，那你要提供一个Client User， 就是远程的你的用户名那第四个呢，我们是这个队列管理器的名字，那你提供这个队列管理器名字，那队列管理器名字也同样也可以使用通背符可以指一个队列管理器或者指向多个队列管理器。那后面我们看一下，它这边有一个叫 user source， user source， 那 user source 呢它有三个值，一个叫 map， 那 map 就是说是一个正常的 map， 就是把远程的我们提供的这些比如说专用名或者 IP 地址，那映射到一个本地的用户，那本地用户是在后面这个参数叫 MCA user 里面定义的定义到这个用户。那第二个呢就是 no access， 那 no access 呢这个功能实际上这个 map 就是说映射的这里边你如果把它选成 no access， 像它的功能跟 block 是一样的就是说也会把这个把这个远程的这一个这些连接给 block。 第三个就是 channel， 那选 channel 就是说不管是这个从对面过来这个什么用户名或者什么 IP 地址，那我都是通通是放行的。那后面一个的话我们刚才提到一个就是 MCA user， 是指这个需要映射这个本地的用户。那最后一个呢 IP 地址，就是说上面这所有的这个映射，包括你这个专用名的映射，你远程的 ID 映射，可以跟这个 IP 地址然后一起用，就是说我可以限制，就是说只有从这些 IP 地址过来的这个用户才可以连接同时它起到一个限制作用。那请大家翻到第十页这是这一个 set channel auth 的命令的最后一部分，就是说它的这个操作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个命令呢它可以添加，就是说它的 action 有 add， 那可以添加这一个，就是说创建这个通道认证记录。那另外一个就是 replace， 它可以替代，就是说已有的通道认证记录，包括后面的 remove， 移除，包括 remove all， 都可以把现有这个通道记录给移除掉。那这边呢，就是说，对于通道认证记录，我们没有其他的命令，然后去 把它移除或者去 replace， 那同样我们还是使用这个 set 啊通的channel auth 的一个命令啊，只是它的 action 不一样。那后面我这边给 share 啊给分享了这个一篇这个基础文章呢，这个就是非常详细的去介绍了如何移除这样一个通道认证记录啊，请大家翻到第11页。那这一页呢主要是介绍，这一页主要是有个截屏，就是介绍就是如何从我们这个 MQ 的资源管理器去创建这个通道认证记录。大家可以看就是说在 channel 在通道这一部分，那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叫 channel authentication records 这个通道认证记录，然后你有一个通道认证记录，然后就可以去创建请大家翻到第12页。那这个就是说你溜了以后还会弹出这一个对话框，你可以选择就是允许这个访问或者是阻止这个访问。那这一点就是比较好的，我们看右边 notes， 就是说你在用着图形界面然后去创建完这个通道认证记录以后，它会生成相应的这个 set channel auth 这个命令可以作为以后这个参考。请大家翻到第13页。那从这边下面我们进入下一部分，主要是讲如何使用这个通道认证记录。请大家翻到第14页。那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定义这个多条通道认证记录的时候，他们之间就可能会有一些冲突比如说对于这个某一个客户端来说，他有这个 IP 地址，他有用户名，同样的话他如果是使用这个安全通道的话，那他有证书的这个专有名。那如果你在定义多条它相互冲突的时候，那这个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如何去处理这种状况，或者是不同的这个通道认证记录它有什么优先级。那这边我们就说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说概括的规则，就是越具体的通道认证稿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就是说你使用第一个就是这个通道的名字。那对于通道的名字的话，你使用通配符的这个通道的名字，它的优先级要比这个没有使用通配符的，就是说非常具体的一个通道的名字，它的优先级要低。那同样的话，你在比较这一个SSL 或者是这个证书的这一个专有名的时候，那专有名它的优先级要比这个用户 ID， 包括你队列管理器的名字，还有 IP 地址，它的优先级都要高。那再往下的话，就是你用户 ID 还有这个队列管理器的名字它的优先级要比这个 IP 地址的优先级要高。那具体的话，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这个在我们的信息中心也有更加具体的这一个详细的这个列出他们的优先级，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请大家放到第15页。那第15页我们这边的话主要介绍一下就是说默认的通道认证记录，就是说在 MQ 7.1 或者 7.5 的版本上，如果你创建一个队列管理器，那在默认的状态下就是这个通道认证记录是打开的就说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你是从以前的比如说 MQ 6.0 或 MQ 7.0 迁移到这个 7.1 的这个版本上队列管理器，但当然它的这个通道认证记录默认是关闭的。那如果是通道认证记录是默认是打开呢，它就说 MQ 有三条三条就是默认定义的这个通道认证规则。那我们一条一条来看一下第一条就是我们看一下，就 set 有 channel auth 这个通道名字是个星号，那代表对所有的通道都是起作用的。那类型呢我们叫 block user 是阻止用户。那后面 user list 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有个星号 mq admin。 那星号 mq admin 在 mq 里面是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就是说它代表 mq 的特权用户。那对于这个 mq 的特权用户来讲的话，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定义，主要分为两类一个就是说对于 windows 系统来说的话，那这个特权用户主要是指 windows 的 admin windows 的这个管理员，另外一个就是 mqm 这个 group 的所有的成员。那对于 unix 这个平台的话，就是指 mqm group 的这个所有成员。这个那么这一条这个通道认证记录的这个意义，就是说阻止所有的这个特权用户来连接这一个队列管理器。那我们看一下第二条，那第二条就是对我们看一下这个通道名字叫system 点星号，那这代表呢所有系统定义的这个通道类型是address 有 map 这地址映射。那后面这个地址呢就是星号，也是星号，我们看就代表就是所有的地址。 那它映射到哪去呢？最后是 user source，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它映射到叫 no access 啊，实际上这个也起到了一个 block 作用，虽然是地址映射，就相当于就是说啊，阻止就是远程任何地址去访问我们这个系统定义的这个通道啊。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条。那第三条呢，这个就是非常具体的一个通道，就 system admin 啊 server connection 啊，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通道是主要用来是 MQ 资源管理器啊这个默认通道，然后用来连接或者是远程的管理这个啊队列管理器。那它呢就是啊也是类型是 address map， 那 address 是星号，那代表所有的地址，那么 user source 我看是 channel， 那 channel 代表就是说可以允许啊所有的就是说从啊通道上过来的连接都可以，那实际上就是说对所有都是开放的啊，那实际上我们就是就是说把这三条这个啊默认的记录如果是综合起来看的话啊，实际上是第二条跟第三条实际上他们是有一个重合的啊，就是说对于这一个 system admin 啊 server connection 这个通道来讲，第二条它也适应，因为它是系统定义通道。那第三条它也适应。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越具体优先级越高，实际上就是说啊，相当于就是第三条的话，它是啊，就相当于它起作用，而把第二条给覆盖掉了啊。但是呢，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第一条跟第三条，那第一条跟第三条，它们实际上是啊不同的这个类型啊不同的类型。那所以说第一条呢，它对这一个啊 system admin 这个通道 system admin 啊 server connection 这个通道同样也是起作用的啊，就说啊意思就是说你虽然可以从啊所有的 IP 地址然后连过来，但是这个用户不能是特权用户啊，你如果是特权用户的话也会被 block 掉啊。请大家翻到第16页啊，这个就是说啊是我们这个在很多用户在这个啊升级到 7.1 或者 7.5 以后，然后遇到的这个啊很多的一个问题，遇到这个啊2035啊2035这个错误，或者是从这个 MQ 的资源管理器去连队列管理器会碰到这 AMQ 4036啊这个错误啊，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前面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一个啊默认这三条通道认证记录啊所引起的。那下面这个我们有一个技术文章也是啊，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解决方案。那这里面呢，我们解决方案主要是给了三种啊，一种就是说啊，就说啊，当然我们比较建议的啊，是一种，这第一种就是说，你最好不要使用特权用户，然后去连这个队列管理器啊。你可因为对于特权用户来讲的话，啊、我们没有办法去限制它的权限啊。特权用户对于所有的 IMQ 的对象啊，包括队列管理器本身都是有这个啊，就是操作权限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就是说你使用一个非特权用户，然后去远程访问这个队列管理器，然后你再从本地去限制这一个啊，给赋予就是说这个啊非特权用户一些啊比较合适的权限。那第二个就是说啊，你可以使用特权用户，那你需要定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通道认证记录，然后去把原来的这个啊给覆盖掉啊，原来默认这给覆盖掉。那第三个就是说非常彻底的一个，但是也是我们不推荐的一个，就是说是把这一个通道认证记录啊彻底给啊 disable 掉。那你 disable 掉，实际上这个啊这个队列管理器的行为就回到这个我们没有通道认证记录或者 7.0 或者 6.0 这个版本上去，实际上对于这个生产系统来讲啊，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会造成这个安全上的一个威胁。请大家翻到第17页。从这一页开始呢，我跟大家就 share 有两个这个两个事例。那一个就是说我们使用就前面啊使用过的这个user map 啊，把远程的一个用户映射到我本机上。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集群环境里面使用这个队列管理器的这个用户名队列管理器名字的这个 map 啊，然后去实现很好的这个是权限的管理啊。请大家翻到第18页啊，首先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第一个例子这个场景。那第一个例子呢，我使用我们这一个示例的这个程序 AMQS put 啊 C 啊，从一个 Linux 机器上然后放消息到我这个我本地这个 laptop 到我笔记本上去。那我使用的 MQ 的版本呢，这客户端是7.1.0.4 啊，那服务器端是7.1.0.3。那我有一个用户呢是在 Linux 啊那一端，我有一个用户叫 XIZHANG， 那这个用户是在我本机没有的啊，就是在 Windows Server 这一端是没有的。那 Windows 的用户呢，我有两个用户啊，一个叫是XIPOZH， 那这个用户是一个特权用户，实际上它是属于 MQM 这个 group 的。另外一个叫 MQTest 是一个标准用户啊，就是说它这个啊不是属于这个 MQM group 啊，也不是这个啊这个 Windows 的管理员。那队列管理器使用的是QM7102 啊 ，Q 是 Q1 啊 ，Channel 是Server1。那请大家翻到第19页。那首先呢，我就说我在没有任何定义的情况下啊，那我去跑这一个我们这个示例程序，那我尝试着去访问这个远程的这个 Q， 还有远程的这个这个队列管理器，那我可以看到我得到这个错误是在服务器端，我就看到就 AMQ8075 这个错误啊。实际上这个错误我们可以看到它表示就是说对于这个用户 XIZHANG 来说的话，他没有在本机上定义，就是说他的SID 然后找不到啊，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说了，确实这个用户没有定义，所以说我们得到这个2035这个权限访问的这个错误。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请大家翻到第20页。那下面呢，就是说既然这个用户没有定义，那我现在就尝试的就是使用我们这个 MAP 功能啊，对通道认证记录 MAP 功能，把远程这个用户映射到我本地用户上去。那大家可以看到，那我对这个通道 server 一定义了一个 user map 类型的这个通道认证记录。那我 client 端的 user 呢是 XIZHANG， 那我使用的这个 user source 是 map， 那我映射到我本地的这个用户，本地的用户是XIMPOZH， 然后这个用户 action 是 add。 那我加了这个通道认证记录以后呢，那我再尝试一下，结果呢我还是得到2035这个错误。那我再回过头来，我要再去看一下这个我的 error log， 那到底就发生什么啊？请大家翻到第21页。那从21页我们可以看到呢，这边确实也记录了一个错误，但是不是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8075这个错误，那是新的一个我们叫 AMQ9776 啊，就说明这一个 channel 被 block 了。那 block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这个原因呢，可能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映射到一个 user ID， 那这个 user ID 呢实际上就是 MCA user， 是 XMPOZH， 这个用户本来就应该被 block 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后面要再回想一下前面我们刚才这个场景里面定义，就是 XIMPOZH 是一个特权用户，是 MQM group 类用户。那就是说从这个默认的通道记录来讲的话，那特权用户都是被 block 了啊，所以说这也是为啥我继续就是得到这2035这个错误的原因。那请大家翻到第22页。那在22页我尝试会我得到这个教训以后呢，我尝试着去把这个用户映射到我们一个非特权用户。那刚才我们说就是 MQTest 的这个用户呢是一个非特权用户，那我把这个通道认证记录重新改了一下，然后 action 是 replace，我尝试了把原来的这个通道认证记录给 replace 掉。那这一次呢我再尝试去连接的时候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可以成功的从这个远端的这个 client 端连到我这个这个队列管理器上啊。请大家放到第23页。那这个我们主要是讲第二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就是说是在一个class 的环境里面去使用这个队列管理器名字的这个映射实现的这个权限管理。那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就是说一些背景。那对于点到点的这一个网络来说所谓的点到点就是说普通的这个队列管理器之间的连接是有一个发送者通道，有一个接收者通道。那对于每一个这个队列管理器都是这个样子。那你在就限制权限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就说对远程队列管理器你设置一个这个 MCA user， 然后就可以限制它的权限。那对于多个队列管理器，它必然有多个这个这接收者通道，那你也可以设置不同的这个MCA user 这个值来起到这个分别就是设定权限的这个作用。但是呢在一个 class 的环境里面，我们知道对于一般来说，我们把一个队列管理器加到一个 class 的环境里，我们往往只定义一个是发送者通道这个发送者通道是连接到这个我们的全部的存储队列管理器。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接收者通道，这个接收者通道就是接收所有其他的 cluster 里面的这个 集群里面的这个队列管理器它连过来的这个发送这个 cluster 发送者通道。那这就意味着就是说远端的多个来自这个集群里面这个队列管理器，他们会使用相同的这一个就是集群接收者通道只有一个通道。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就是给不同的这一个队列管理器呢去设置不同的权限。那在这里我们会尝试的就是使用这一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通道认证记录去实现就是跟点到点这个网络里面相类似的这个功能。那请大家翻到第24页。那这里呢我定义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一个集群。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呢两个集群呢是我们两个全部存储队列管理器CLFR1,CLFR2。那下面是我们两个这个部分存储队列管理器CLPR1,CLPR2。那这边呢我们关注的这个通道叫 2CLFR1, 也是到也就是到这个全部存储队列管理器1的这一个它的这个接收者通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另外一个全部存储管理器 CLPR2 也是连到这个通道上去。另外两个这个部分的存储队列管理器 CLPR1 跟 CLPR2 也是通过这一个这个集群接收的通道连到这一个 CLFR1 上面去。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我们通过显示这个通道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有哪些实例在跑了，请大家放到第25页。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这个通道的状态来看，那对于通道 2.CLFR1 来说的话，那现在有三个实例，那分别来自 CLFR1、CLPR1、CLPR2。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MCA user, 我们会发现呢这所有的 MCA user 就是 MUSR 下划线 MQAdmin1, 实际上这个用户呢是就是说你在安装这一个MQ, 是我在安装这个 MQ7.1 的时候，那就是MQ 给那个默认定义的这样一个系统管理的这样一个系统，就是具有管理权限的这样一个用户。那就是对于这三个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对这三个远程的这一个队列管理器来说呢他们实际上就是使用相同的用户来代表他们的权限实际上也是管理员权。那这样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难去限制这个远程这个队列管理器的这个权限。那下面我们可以通过定义这个通道认证记录然后来实现这一个功能。大家翻到第26页。在这里呢实际上我定义了一条这个通道认证记录实际上就对于这个集群的接收者通道是 2CLFR1, 然后是类型是QMGRMAP, 然后名字是我是把这个远端的这个队列管理器 CLPR1,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MAP 到另外一个是 user, 就是前面我们在第一个实例人使用这个 user MQTest, 实际上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标准的用户。那对于标准用户的好处就是说对于标准用户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去限制它的权限add。那再加上这个以后呢，那我重新再连一下然后再看一下。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从 CLPR1 来的这个连接它的 MCA user 变成了 MQTest, 就是说现在 MQTest 的权限就代表这个 CLPR1 的权限。那同样你也可以定义其他的这个通道认证记录就是对于其他的这个队列管理器。这样我们就可以分别去授予他们合适的权限，而不是用这个一个管理员账户去代表所有的队列管理器这是这个实例。那请大家翻到第27页。第27页这边的话我们可以讲一下就是说关于通道认证记录的一些需要的一些注意事项请大家翻到第28页。那这个呢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对于这个 MCA user, 这边所说的 MCA user 是指就是说你在这个通道定义里面的有一个 MCA user, 就是说把 MCA user 空着往往是比较危险的实际上我们刚才看就是说如果在远程没有用户 client 端没有用户 ID 传过来那往往就是如果你空着的话那对于 MQ 它的行为就是它会把谁 start 了这个增听器这个 user, 那作为这个 MCA user, 但往往呢这个 user 呢往往都是这个 MQ 定义的这个具有管理权限的这个 user，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这个 user。 那实际上就是说这就意味着从远程过来的连接呢，就是它都有具有这种管理员的这个权限，或者就那另外在这种情况说，我们一般建议呢，你把 MC user 你设成一个非法用户啊，就是说非法用户的意味着就是说所有的链接都被block，都被拦截掉了。那后面呢，你再通过设置这一个通道认证记录，然后去一点点的去把这个权限去开放啊，是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说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对于从 MQ 以前的版本中迁移过来的队列管理器，在默认的情况下，这个通道认证记录是disable 的，就是说是禁止掉的。那如果是你想把它这个打开的话，那你就说可以使用这个 alter QMG 啊 channel auth enable。 那需要注意就是说你打开的话，可能就是说那默认的定义那三条那个通道认证记录也要起作用了。那这样就会你就可能就会碰到就前我们说的这个2035或者 AMQ 这个4036然后这种错误，那你应该知道怎么去给修正这个相应的这个错误。第三个就是关于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一般的这个指定的时候就是说其实通道，因为在通道认证记录里边它允许使用这个通背符，要非常小心注意因为往往就是不小心的话可能会产生就是说意想不到的一些错误，比如说你本来没想去操作某一个 channel 但是因为你使用了通背符那不小心就会影响到这个 channel， 所以说使用通背符的时候特别要小心。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前面我们也讲了，就是说对于我们授权的这个记录是以这个持久性消息的这个形式放在一个 queue 里面。那当对于这个通道认证记录呢，也同样的我们也有一个 system 一个系统默认定义的 queue， 就是 system channel auth data queue 这个就是说你所定义的通道认证记录也是放在这个 queue 里面。那请大家翻到第28页。第28页从这边开始可能就是说我们有以前讲过的一些相应的讲座或者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红皮书，这样给大家介绍一下。请大家翻到第30页。这边的话首先就是有一本这个非常好的这红皮书，我们叫这个Secure Message Scenarios with WebSphere MQ， 实际上就是说使用 MQ 去使你的这个消息更安全这里边这本书非常好，然后就是说好的地方就是它并不是静态的去介绍这个 MQ 这个安全相关的东西，而是把这一个 MQ 跟它相关的这个系统，然后作为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工程，然后去做，它会涉及到你相应的包括你的 disk 你的这个操作系统的管理。那当然就是说它里面也是非常详细的去涉及到，并且有一些实例去演示就是 MQ 相关的这个特性，其实也 cover 了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内容。那包括就是说MQ 的这个授权还有认证，包括MQ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通道认证记录，另外的话它还有这个包括我们这个高级消息安全 AMS 还有其他的一些并且有一些就是说实例你可以去参考然后去实现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讲座，是我们美国那边的同事 deliver 的，就是说也是关于我们通道认证记录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说第三个主要分两部分，就是说他使用通道认证记录然后去限制这一个从 MQ 资源管理器这个链接的这个权限那这个主要分为两部分。那第一部分的话是介绍了通道认证记录以及相关的这一个以及相关的这个操作。那这个讲座的第二部分呢还涉及了就是安全套接字包括证书了然后相关的这些东西如何在 MQ 资源管理器那边去创建这个证书以及如何使用这个证书然后起到这个安全连接到这个。那最后一个就是通道认证记录这个是一个我们这个链接实际上这个需要跟他说的是就是说从这个链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实际上从我们原来这个我们一般的信息都存在我们叫信息中心，实际上从6月份开始我们可能就换成一个新我们推出一个新的就是放消息点我们叫 knowledge user 或者叫支持中心。那这个链接呢你通过这个链接可以去访问我们支持中心，得到更多的关于这个通道认证记录的这个信息请大家翻到第31页那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 WebSphere 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资源，那大家可以访问这些网站，如果得到这样一些信息，包括在我们的 Portal 里面也有这个，会将要讲的一些讲座或者已有讲座的一些记录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联系的方式，如果大家对哪一些这个 topic， 大家翻到第32页 topic， 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邮件，然后或者是通过其他方式联系我们。最后是33页，那我现在呢今天的讲座然后就讲到这，然后是下面我们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调卷那个问卷调查，也麻烦大家填一下，然后后面就进入我们这一个是Q&A session， 然后我会尽量就回答大家的问题。好，谢谢大家。
哎，新坡，你摁一下那按钮，然后
我已经摁了。看见了吗？
我这边没有。
我点了，你看见吗？瑞克，
就是讲座之前你做的那个，然后就是已经提交了，应该不会再提交一个新的了。
那我然后再试有一个。
行，你试试吧。然后，电话这块我们应该可以开始提问了吧？
可以。
然后刚才有一个朋友问，多个 user 用什么分割？应该是分割符来分割。你讲到那个 user list 的那块，或者请他自己来问也可以。线上的朋友，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摁一下星六，你就可以解除静音，然后你就可以提问了。要不你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这个是用逗号啊。能听见吗 ，Ricky？
可以可以。
啊。
然后线上朋友，大家有问题的话就摁星六，然后提问。
张老师，喂。
可以，你能听到？听到
可以。
请问那个通道认证进入的这次顺序有关系吗？比如说默认的那三条认证进入，如果第二条、第三条的顺序换一下，效果一样吗？
应该是顺序没有关系因为就是说对于通道认证记录来说，他们一般有这种我们刚才也讲了，有这种相互作用，那就是对于这个在你做出这个决定去允许这个连接或者是block 的连接之前的话，你需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对这个已经订阅通道认证记录所以说这个顺序没有关系
还有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个例子说举到了有一个 MQ test 的那么一个标准用户，那个标准用户不需要对他对那个对这管理器里面对象授权吗？
你对标准用户你需要对这个啥对需要对他进行授权的他需要有起码的就是去连接就是说这个队列管理器或者是你操作你需要操作这个对象的一些权限但是比较对于这个标准用户的这边举着标准用户比较好的就是说标准用户你可以对他进行授权，也就意味着就是说你可以限制他的权限但是对于特权用户的话你不能这样做。
谢谢。
好，不客气。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
您说。
那个是您刚才说是指定一个就是标准用户，然后如果这个标准用户如果说没有对某个 Q 有那种就是操作权限的话，就是你刚才之前说还有一个叫 OAM 那个管理的那个，比如说他如果对这个对象没有 操作权限的话，那它如果把它映射到这个的话，那这个应用的话能不能对这个 Q 进行 POT 和 GET 访问呀？
不能，就是说你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你映射到就是说这个标准用户实际上就是说你远程的这个能不能对这个Q 进行 put 或者 get 就是基于这个你这个标准用户的权限。如果您刚才说这个标准用户对这个 Q 没有这个权限的话，那您就需要用这个 set MQAUT 这个命令，然后也就是说您提到的这个 OAM 然后这个组件对这个权限进行设置您需要赋予它这个权限，然后远程的用户才能去访问这个 Q。
说标准用户的话，实际上还得需要在就是每个 Q 里头还得给他再单独加这个权限才可以。
对对，对于标准用户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对于标准用户来讲的话你需要赋予他这个权限实际上就是说对于所有的用户，除了这个特权用户，因为特权用户你不需要授权特权用户是你不授权的话，他也是有所有的权限所以只有对标准用户来讲的话，你需要去进行这个用这个 OAM 然后对它进行授权。那当然这个我们也是比较推荐这个用户尽量不要使用这个特权用户因为特权用户的权限没法限制往往会造成我们有一种这个非常常见的错误，叫过度授权
喂，哎，金波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哎，你好。
第28页的那个 PPT
好。
然后上面说到，就是那个 MCA user 如果是一个空的话，它是一个 risky 的一个配置嘛。但是你刚刚说到，就是如果它是空的话，它默认它会去以那个就是那个 MQ listen 的那个进程那个启动的那个用户来作为它。去 check 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限的一个操作，但是我从那个 info center 上面看到的话，它如果是它是一个blank 的一个的配置的话，它首先它会去 check 它远端那个 remote client 那边有没有这个 user ID 这个配置，
对同意。
但是关于那个远端的那个 user ID 我有一个疑问是，它这个 user ID 的获取，它是以它的 client 的这个 application 启动的这个用户呢，还是说它是我需要显示在这个 code 里面，比如说对这个 header 里面的一个属性这个配置，它就这个 user ID 这个 value 是来自于哪一个？
是这样，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基于你的设置就是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讲的话，实际上他不会去做这个在他的这个 在他的程序里面去设置这个用户 ID 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您说的第一种情况，就是说谁启动了这个 application 往往他把这个 user ID 就传过来了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说用户可以这样做，就是说可以从这个他 application 里面把这个场景设过来，可以设置他的用户 ID
所以他是有这个 priority 的，如果是
有
就举那个
对是的
OK。 另外还有在那个 PPT 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有一个这个基于那个 message 这个 level 来做这个 authentication 的，这个是以后在 7.5 的时候他会对它可以对每一个这个 message 都有相应的一个认证这个权限这样检查的一个机制吗？
这样的，我简单介绍一下咱这个背景实际上您刚才说的，实际上我们叫 AMS AMS 是在 MQ 7.5 之前的话是一个产品，是一个单独的产品，叫 Advanced Message Security 的高级的消息安全它就是也是对消息进行了加密，它对消息加密就是对每一条消息从这个消息的产生一直到这个消息的提取，就是说在产生的时候进行加密，然后在你这个提取的时候，在这个 get 的时候然后进行解密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这个完全的是一个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加密的这个状态。那相比我们就刚才讲的这个或者是在 MQ 里面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通道这个加密来讲的话，这个消息只是在传输过程中进行加密，但是它在这个当在我们的内存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硬盘上面它是不加密的，但是这个 AMS 它是全程都进行加密的同样的话它就说会对你这个 Q 在这里面就是你这个队列，它里面会对这个队列设置要我们叫规则它的规则就定义了你这个加密算法 啊，你的这个摘要算法啊，同时就是说定义了哪一个人，实际上这个哪一个人他是使用这个啊，使用这个证书的这个 DN 来定义，就是说正式专业名来定义的啊，只有这个专业名才能放这个消息。那另外呢，只有这个专业名才能取这个消息啊，那是这样子。那就是说这个是在 7.5 之前是一个单独的产品，那在 7.5 啊，就是说现在因为 7.5 我们已经 release， 在 7.5 里面呢，它是作为这个啊 MQ 的一个组件然后出现的。
OK， 就是不仅仅是网络上的这个。
对，不仅仅对，这不仅仅是网络，就是说是全程的啊，包括你从这个消息的产生者啊，一直到消息的接收者啊，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还是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对于特权用户来讲的话，我们没法去限制他这个权限，实际上 AMS 就给你提供了一个 option 啊，你可以限制特权用户的权限，就是说我在定义了这个 Q 啊，只能有这个人取这个消息，只能有这个人放这个消息，那你即使你是一个 MQM 用户或者是一个特权用户，那你也不能往里放消息啊，就这样子。
OK， 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
线上朋友，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抓紧时间问一下，没有的话，我们的今天的讲座就到这儿。行，新坡，要不然，
哎，
好，应该看来线上朋友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行，那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就到这儿吧。
那行，那好，谢谢大家，再见。
好，谢谢大家。
嗯，好，再见。